特尔原本是预计在当地至少要花10年的时间。
人工智慧研究公司 OpenAI 公布了大型语言模型的最新版本。
从护国神山到半导体供应链，从产业历史到企业品牌秘辛，阿荣博胡说科技，带你听热闹，更要听门道。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阿荣博胡说科技，我是阿荣博陈良荣。我们今天要谈的是台湾最不怕红色供应链的科技公司。当今影响台湾科技业最重要的趋势呢，其实除了 AI， 就是在中美对视之下呢，将逐渐形成一个世界两个系统这个巨大的变化。也就是说，在中国这个世界数一数二的超大市场，所有的关键零组件、软体，在可预见的未来都将出现大幅度的进口替代，多数外商都将退出中国。而且最近就传出来说，中国政府将逐步汰换美国的 Intel AMD 的处理器，改成国产货，就是一个很重要的证明。当然中间还有一些例外了，譬如说台积电，如果中国头脑不清楚硬要把它替代掉的话，要全中国的 IC 设计公司只能跟中兴下单，那损失的是中国自己科技业的竞争力。但是呢，还有另外一家我一直觉得很神奇的台湾科技公司。中国有很多核电厂、高铁、捷运站，这些我们台湾称之为的关键基础设施，里面呢都装有这家公司的工业电脑。尽管它称霸中国市场多年，到现在也没听过中国要把它进口替代掉的消息。而且它在中国的确也没有够分量的对手。这在饱受红色供应链威胁的台湾科技业真的是一大艺术。那就是世界第一大工业电脑品牌研华科技。那研华为什么这么厉害呢？我们今天请到研华科技共同创办人暨前总经理何春盛来跟我们解说。他现在也还是研华的董事。春盛，欢迎来到我们节目。
梁荣好，还有各位线上的朋友大家好，我叫何春盛。
春盛，你当年其实是因为打下中国市场的战功，然后最后回台湾接下研华的总经理。好，你最有资格来评论为什么研华这么厉害，不怕红色供应链。
OK， 我是在2000年到了中国，然后我到中国的时候，研华的在中国的业绩大概现在换算起来就是台币大概7亿左右啊，20个 million。
2000年那个时候研华的营收应该有六七十亿之类的吧，
六七十亿，对，大概 10%。 可是到研华在最高的时候，中国占我们的营收的份额来到 27%， 跟
四分之一强，
跟美国的市场是旗鼓相当啊。那为什么你说你下的题目说为什么我们不怕红色供应链，我是不这样讲的啊。应该讲就是说我们这个产业的特性很适合这个台湾的公司来经营。因为工业电脑它是一个少量多样，那每一个市场都是非常的碎片化。
多少样多多样，
我们找到一个订单一台，那我们要接单。
一台也接？
不，一台一般来讲它是可能是标准品。如果是要我们客制的，当然我们都有 MOQ 啊，大概都是会有30台、50台、100台我们才会去做。但是我刚才讲就是它是碎片化，然后在不同的 vertical market， 不同的垂直领域，不同的这个区域，因为不同的区域有跟环境有关系，所以反正我们客户对我们的要求是有奇奇怪怪各种不同，那我们的研发都必须要去满足这个客户的需求，所以我们的产品的客制化的比例很高。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我们的标准品大概占我们的营收大概 40% 左右，也就是说我们将近有 60% 的产品是需要客制化的。
这 60% 大概多少台？
多少台我就没有概念。
百万台这样的概念吗？
大概我们一年出货的大概是150万台到200万台。
是。
那
所以 60% 大概是接近百万台。
就是也可以讲说一半以上我们是需要客制化。那也就是说我们工业电脑这个生意是一个很麻烦的生意，很复杂， high complexity。所以要经营这个产业是很辛苦的。你比方说你的longevity， 就是我们要长期供货，我们要备帮客户备库存，然后我们要做 version control， 设计以后我不可以随便换。你刚才讲不管是高铁核电厂它所需要的电脑，它不允许你 在没有他同意之下，你更改里面的任何一个硬体或是软体，所以这些都是很严谨麻烦的这个工作。那这个恰恰就是我们台湾人台湾的公司的优势了。那相对对大陆的厂商来讲，他们觉得这是很麻烦的生意，因为他还有更好吃的生意，更容易做的生意。所以在过去几年不怕红是公认，就是说大陆厂商可能忙于做这些比较好吃的
大量的。
那比方说我们有一家公司是叫延享科技，在深圳，他事实上这位创办人是从延华的工程师，
有一个大陆对手叫延享，
对，有一家延享退休以后他
取跟里面一样的名字叫延，
叫延字辈的啊。然后他的第一个产品事实上长得跟我们一模一样，连编号取的名字都一样，他就是这样山寨起家的。好，然后我那时候在中国大概有50个据点，所以他也要学延华这一招。他原来只在深圳，所以他就到华东华北大肆的扩张，这个时间大概只有3年他就开始收了，因为他的人事成本大幅提高。然后他也想要学延华要全球布局，所以他到以色列到日本到韩国到波兰也去设分公司。那到最后我了解这些都是亏钱，所以我也都撤回来了。这家公司我研究他的财务报表，他的本业是不赚钱，但他最后 bottom line 是有赚钱，原来终究有一笔
业外
叫做政府补贴。
OK， 这很常见啊，
对，这很常见，
比亚迪也有政府补贴，华为也有政府补贴，
对，就是政府补贴。所以他经营本业是不赚钱啊，最后他只好他也多角化了，就是去批地，他就去搞工业区，他到处去圈地。
对，政府补贴的一种方式就是给他便宜的地让他可以兑现。
那有一段时间他们也去做纸尿布啊，然后去做 P2P 的贷款，也就是说他开始不专注我们这个行业。
好赚的钱太多了。
对，好赚钱太多，因为工业电脑这个行业哦，一定是要非常专注。你一定听过我们董事长刘克正讲，就是说我们就是师承 Jim Collins 讲的那个三元圈，
就管理大师 Jim Collins。
Jim Collins 提到
从 A 到 A 加那一个，
对对对，他在里面有讲这个一个企业 要能够成为卓越的公司要非常的专注。那这就我们听进去，延华真的是听进去，我们是非常专注做一个产业的电脑。我们初期叫工业的，后来我们把它称为叫产业电脑，因为工业电脑已经不是只有在工业，也不是只有在工厂，
服务业什么都有了。
服务业比方说 你那个咖啡厅里面的 POS 机，还有那个现在很多餐厅拿的点菜的那个平板电脑。
平板电脑，对。
还有那个 Sushiro
寿司郎。
寿司郎的那个点菜
那个平板，对。
那也是延华提供的。啊，谈到这我就多谈一点。我记得因为那个当年就是我在东京，我们成立一个部门叫 AONLINE。就透过电话找客户了。那时候有一个年轻人叫 Udai， 我都还记得，非常聪明。他就找到苏西楼，那苏西楼他就跟他讲说，我要做那个那自动输送啊。那他实际上他要的是一个自动化的那个控制系统，
哦，所以他不只是只有那个平板电脑的点菜，他连那个我们按一下寿司就会飞过来的那个系统都是你们，
都是用我们的硬体下去做集成的。那延华刚好我们也提供这个点菜的，我们也提供自动。如果是其他公司他如果只做 POS 机他就做不了。
OK， 所以这个案例你们是提供 solution，
我们是提供我们叫 application ready 的 platform。 所以苏西罗已经把这样一个 model 已经不只有在日本，到台湾到韩国到全世界的所有的分店都用了我们这个。
是是是，
这个，
我们在台湾的寿司长拿起来后面就是你们的 logo 嘛，
就是，
Advantech， 我们第一次在店面可以看到延华的 logo 露出，就是在这样的场合。
是那照理来讲这种餐厅里面的所需要的电脑它不需要公规的电脑，它不像工厂里面很热然后灰尘很多有 EMI， 照理讲 不需要用这个，
对啊，他买去买个白牌 Android 就好了，啊，
照理你讲的没有错，就买一个白牌就好，但是
三四千块就有了，
但是它要这个信号要跟它的自动化要整合在一起，它要再找另外一个公司。所以对延华来讲，因为我们产品这么多样，所以他只要 one stop shopping 就可以找到所有的 solution。 所以我用这个举例就是说，延华今天除了在中国成功，我们在全球其实我们最大市场是在美国，美国现在占我们大概 32% 的市场，那中国从最高峰27% 掉到现在 25-24%。
好，是因为其他地方成长，
其他地方成
成长更快。
那当然这也有跟中美贸易战还有 COVID 本身的这个中国的这个市场的消费力有关。
对， 对，
所以这个我看得很明显，就是说地缘政治在我们这个产业里面这么残酷的影响，因为我们在中国的份额掉下来，
真的是还是有影响嘛？虽然不是明确的有红色供应链的对手，
对，
如果我们把中国先把它再谈的深入一点，
对，
就是说像我们刚才有提到嘛，有核电厂，
对，
然后南车北车这种高铁的
对
的设施，像高铁的售票机嘛，
对，
然后还有就是那个 BB 的那个捷运，
我们叫 AFC， 就是 Access Control，
进入的那个检票机，电子检票机，这种的都是你们。那我们去中国就会发现说，中国他们现在这种大的集团很容易就是说去找他们国内的集成商嘛，比如说我们合理的怀疑华为也可能可以去做这个生意啊，那或许不是很好赚，但是因为政策的理由他们就想要有自己人来做，联想也可以做这个生意啊。
是，
而且之前我们也听说过嘛，就是说电子部也曾经有过一个要把研华给换掉的计划嘛，就是
那在很早以前，
很早以前，就是表示其实是有一定有人有这样的想法嘛。我们中国这么大，怎么可能不可能有另外一个研华呢？怎么可能会有没有人这样讲？一定有嘛，所以你们有遇过这样子的挑战吗？
我
国家力量型的，
就是国家力量，就是那个是在我2000年到中国之前发生的事情，那就是我把它当成就是这经销商都会讲当年的故事给我听。那时候一个叫北极星计划，这北极星计划它就由电子部牵头，就找了一些原来我的各地的经销商，然后分配任务，
经销商叛变，
对的，就是北京华控你是做 Power Supply，然后这个四通你是做 keyboard， 反正就有一些分配了，但是最后这个计划并没有成功，反而这些当初就想要叛变的这个到目前都还是我们的很忠诚的代理商。所以研华在全中国有50个销售据点，那我们的经销商大概有100家大大小小，所以我们在中国的模式事实上直销的比例并不是很高，大客户我们会去直销，但是最后那个交易我们还是会交给经销商去做 fulfillment。 那当然你知道是什么原因吗？
就有些灰色地带的东西，你们自己不能弄脏手，
对，我们不愿意去处理过手这个事情。
对，联发科也是啊。
对，那所以研华今天如果回答就是说中国，我还是强调说研华科技并不是一个制造的公司，我们的强项不在我们的制造。其实我们一直到2000年我们没有自己的工厂，几乎就是外包在台湾给人家生产，我们回来做 assembly。 一直到昆山设厂，因为我们进入中国，那看到中国巨大的市场，所以我们在昆山批了一个200亩的地，然后该厂开始从做打 PC 板 SMD 然后组装，然后最后连那个铁壳我们自己做，所以我们是一步一步来建立我们的制造呢。所以我们的核心专长并不是在制造，其实研华的核心专长在就是说我们的研发能力，我们面对全球各种不同的vertical market 垂直产业的客户的客制化，把我们训练出我们的研发能力非常接地气，我们可以针对客户需求做客制，这个我认为是研华最大的护城河，也就是说我们的核心的能力。
可是像刚才我们一开始有提到嘛，中国现在连 Intel AMD 都要换掉了，也就是说要变天了嘛。
对，
那你们的平台是完全就是放在 Intel 的这个 X86 这个平台上面嘛？今天 Intel X86 被换掉，那研华在中国的生意也就
我知道你如果你那个去了解一下，其实他们天津有一家公司也是做晶片的公司，他是拿到我觉得应该是从 AMD 还是从这个威盛，
威盛有一个，威盛有 X86 授权，
X86 授权，所以他买了那个授权，然后他们也有办法生产那个 Intel 的晶片，所以我们的设计只要是用的是天津这家的晶片，我们一样就是，
所以他换掉 Intel 没关系，只要他还用 X86 你们就可以用，可以相容。
那至于还有像龙芯啊，还有总共五家，其实我们在上海有一个研发的团队大概有300个人，其实他们有一个很重要的 mission， 就是 China in China， 就是要根据用中国的芯片设计我们的这个 工业电脑，然后来满足这个独特的中国的市场啊，所以这些产品可能不会卖到中国以外。那我们在全球各地，台湾的研发还是以 Intel AMD 为主，那最近几年开始 NVIDIA 的 AI， 所以我们也是 AI， 我们也是 NVIDIA 的这个用它的那个晶片设计成具有 AI 计算力的一个 server 跟工业电脑。
是因为我觉得大家现在对于什么是工业电脑，刚才你也讲嘛，就是你们现在工业电脑不局限在工业电脑，叫产业电脑，其实英文的名字也就是这样嘛， Industrial PC 嘛， Industrial 其实就产业嘛。那我们一般就会觉得说，欸，那到底是什么样是工业电脑，就是比较强悍耐操用久不会坏的电脑，就是我们就讲说是工规电脑。
对，
好，那就是可不可以回到你说，譬如你们当年1981年几个台湾 HP 的工程师跟刘克正，
我们有三位。 对，
啊，对，然后在那时候创业的时候，那个时候其实你们一开始创业的时候就有工业电脑这个类别吗？你们就是要做工业电脑吗？
应该没有，那时候没有这个名词。那时候我记得我们研华接的第一个 project 是用 Apple II computer， Apple II computer 里面的主板里面有一个叫 ISA 的插槽。我们研华原来是做那个采集卡的，那是
外接扩充的卡，
插在那个主机板上面的，
uh-huh.
啊，可以做采集啊，做 A to D converter 或者做通讯的功能。那我们要插在 Apple II 的 computer， 可是这是 Apple II， 大家知道它是商用的电脑，商用电脑有几个缺点。第一个，它每两年三年就换一次代。所以你一换代以后，设备也没有办法维修，那软体也不 compatible。所以另外它是商业的设计，那个对那个环境，对工厂的恶劣环境，它没有办法满足啊，所以才开始有这个工业电脑这样一个需求。那其实当初是工研院根据国外的这个工业电脑，是弄出一套台湾的工业电脑的。
哦，所以工研院有帮助过你们？
有，就是他那时候
协助你们转型。
他事实上就是这个授权给几家公司，包括我记得没错，神通还有威达电，还有几家公司。那研华只是其中一家。
所以你们跟台湾的 PC 产业其实是起跑点是差不多同一时间，
是
像神通这些，
那个，因为1983，我们是1983年嘛，那82年的一个 Apple PC 开始，
对，然后那个
PC
Acer 的那个小教授也差不多那个时候出来嘛，
都在那个时候。但是他们走的是一个商业的应用，
那你们就跟着工业院给你们的提示。
对，那我们用的是在工业 的这个应用。其实我们原来是做 automation 相关的这些卡片，那后来再做到工业电脑。那工业电脑因为它到处都需要用，所以我们反而在工业电脑我们做出一个，
可不可以举一些比较极端的例子啊？像我知道说什么拉斯维加斯的赌博机台，哦，有些是你们的嘛，哦，
对，
哦，军工
军工比较不好谈啊，因为
之前有讲过说那个现在在以色列很有名的那个 Iron Dome 嘛，就是
对，哦，防空飞弹，
对，
它是短距离的航空弹。我去拜访过这家公司，然后他们就给我简报，就是为什么 Iron Dome 很厉害，它必须要在两秒钟之内，因为它有很多 sensor， 这连 sensor 里面包括雷达，包括这个照相机，
对，要快速决定要不要赶快射一个飞弹上去把它打下来，
必须要在两秒钟之内决定，
要不然飞弹就射下来了，
要不要打？
对
啊，因为他如果一计算说这个东西偏离轨道了，不会落在城市，就放过它，因为打还是很贵嘛，
一次那么多颗
啊。如果说发现这个东西可能会落在 Tel Aviv， 就是那个
特拉维夫，
会落在城市，他要决定发射什么飞弹去打它。
哦，那很挑战呢。
所以这个系统是一个花了很长时间 design。 那我了解这个 Iron Dome 的这个系统的供应商，其实就电脑计算的部分是台湾的，也不是只有研华，哦，然后包括里面的用的那个 memory DRAM， 它要非常的快速，所以也都是台湾的供应链。
说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回来，okay. 请春盛再讲更多精彩的内幕。
OK， 好。
我是天下杂志总编辑陈一山。如果你问我当一个记者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我大概会说在现场。天下杂志每一篇报道之所以拥有扎实的底气，就是因为每句话、每个画面、每个判断都是我们记者一步一脚印亲临现场， 真的是跑新闻跑出来的。不论是台积电美国厂动工，日本熊本厂开幕，还是南美智利上演锂矿大战，又或者是台商踏上不可思议的制造业新大陆印度，天下的记者都在现场。这一点我的新闻老战友总主笔陈良荣一定跟我有相同的感触。阿荣博深耕科技产业30多年，带领科技组的记者写下一篇又一篇精彩的文字报道，这样的专业跟努力需要您直接的支持。邀请您下载天下 APP 订阅天下数位全阅读。
欢迎回到阿荣博胡说科技，我是阿荣博，在现场的是研华科技共同创办人暨前总经理何春盛。好，春盛，我们接下来就要问比较关键的问题了，就是我们其实一直很好奇，就是一开始研华在2010年之前就营收几十亿的时候，那时候就是说你们高毛利啊，然后是工业电脑很厉害啊，但大家觉得说反正你们就是一个利基型的玩家嘛。可是现在你们已经是一个六七百亿市值数千亿的一个大公司，然后这个市场大家也觉得蛮大，而且你看像我们现在很多的 PC 大厂，比如说联想、华硕，甚至于像鸿海下面的华汉，他们也都过来想要吃你们这个市场啊。他们就看说，哇，你们这工业电脑的毛利率这么高，有40%哎，那他们的毛利率还不到 10% 啊，他只要赚 20% 就好了，那就过来给你抢。可是后来就发现抢不下来，然后不了了之。像华汉前阵子也挖你们不少人嘛，然后也大张旗鼓，然后一度好像可以抢下很大份额，结果现在其实你从股价来看，其实它差里面差很多。虽然它营收很大，但是其实市值然后它利润都差很多，也不会有人认为他们真的是你们的对手。怎么会这样子呢？那你们的护城河到底是什么？怎么那么厉害？
我应该这么讲，我觉得如果 我回头看，其实研华经过40年，然后我觉得研华的核心专长就是我刚才讲过，就是我们可以处理那个少量多样复杂客制的 business model， 就是我们就是能够把这个东西转得动。那
你刚才讲几百台里面也可以做，
对对，几百我们 几台我们也可以做，
对，那我们台湾的那些代工大厂都是要 KK 的，
对，他们是 KK 级，对，所以这是一个。第二个就是说我们很早就采取这个品牌，就是说我们把自己认为我们是一个品牌公司，而不是一个代工的公司，不是以制造为我们的核心专长的，我们是以品牌。那品牌就牵涉到我要有能力在全球布局，所以研华在全球27个国家有我们自己的 sales force， 那在全球大概也有500-600家我们的经销商，这些都不是短时间可以去建立的，它是常年一步一脚印这样积累出来的。那我们这些几百亿六七百亿的营收，就是靠我们累积来的这些核心能力建构出来的。
如果品牌问得更具体一点，因为品牌我都觉得讲有点虚，尤其是科技品牌，大家以前都觉得说就有一个谬论，说科技产品有品牌吗？因为我只要 spec 比你好，人家就会买我的啊。很难说我要比品牌，而是比说我的这个运算速度是多少，我的荧幕的分辨率是多少。大家常常把那个 spec 比比之后说，他让我买这个，性价比高就买这个。所以就是说科技品牌是一个很奇怪的名词。那如果我们问的具体一点，因为你们通常都是代理商拿你们的东西去打标案嘛，就是他拿着研华的东西 bundle 在他的 solution 里面的时候，你觉得客户比如说可能那些什么南车北车或者是核电厂嘛，他们会觉得说研华的东西值得付比较高的价钱的理由是什么？
我觉得就是你刚刚提到品牌，品牌在我们这个产业的产生的作用就是让客户有信心。就像我们像汽车一样，你也可以买裕隆的，你也可以买这个尼桑的，但是为什么双 B 就卖得特别贵？我认为就是大家信任这个品牌，
就是，不会坏，
你坏了你也不担心，就是 他一定
坏了会有人赶快帮我解决，
会帮你解决。
可是你看如果在大陆啊，
对，
联想不是也曾经挑战过你们吗？
对， 对，
联想在大陆也是个受信赖的品牌吧。
是，我觉得他可能在这个商用的电脑的品牌是被信任，但是来到这个工业的领域来讲，他不见得会受信任。 那我觉得这个也有一个吊诡，就是为什么你华硕啦或者是鸿海联想都想要进来吃这个工业电脑，毛利那么高，然后净利又那么高，他们都想进来啊，那为什么？最后我觉得就是那个 business model 的差异啦，因为他习惯那个 KK 为单位的生意模式，
KK 就是百万台，
百万台的。所以突然有一个客户来跟你讲说，哎，你第一个问的说你这个需求一年有多少台，然后如果客户说，哎，一千台吧，那他可能就是谢谢，就不会，因为这不是他的要的菜。
对，可能做了也意兴阑珊这样。
对，因为他的 KPI 绝对不是去做一个一千台，然后赚毛利赚 40%。
那组织文化就不是这样子。
对，不是，整个不是 supply chain 的人研发人都没有办法，但是我们的 DNA 就是专门来处理这种。我认为这个就是我们为什么能够在这个产业里面能够维持这个高毛利啊。哦，我们的毛利在最近几年大概是维持在 40%， 那我们的费用，我们的 OPEC 是从最高，我记得我当总监有一段还在 25%， 降到现在 20%， 所以我们的净利就从 12-13% 一路成长到 17-18%。
其实这是我下一个想要问的问题，就是说，就是你提到嘛，你当总经理是在2009-2010年那个时候，那个时候正好是金融海啸刚过嘛。
对，
然后从那个时候其实大家就很好奇，是研华的一个蛮独特的一个转折点，就是之前研华大概是股价都大概是几十块嘛，从那个时候开始就开始100块，然后就一路涨到现在将近400块，就是然后不只是股价啦，是整个业绩营收也是从那时候一开始百亿不到，到现在已经六七百亿了，然后甚至于到最近华硕的市值也被你们超过了，你们现在3000多亿，变成是台湾电脑品牌里面呢市值最高的，然后是工业电脑，而不是大家认为说应该是比较大量的双 A， 就是变成一个很独特的现象。那这中间发生了什么事？刚才讲到说利润什么一直提升，这到底这边做了什么？
OK， 我觉得我们在2005年到2011年、2012年这个几年时间，其实我们做了很多管理的打底的工作，所以从2005年我们就开始准备我们要做 GIE， 那时候有一个口号叫 GIE，
Global Integrated Enterprise，
我们要做成这样一个企
业。那个时候好像是用 IBM 的一个口号，
IBM 的口号。那我们就真的请 IBM 的顾问来跟我们导入顾问。
那个时候你们才几十亿规模，
2005年那时候
几十亿而已啊，
不已经上百，已经破百亿了啊。2005年我们在2000年的时候是六七十亿
啊，对，2005
已经
破百亿了，
已经破百亿的。所以我们那时候已经就立下这样一个宏愿，就要变成是一个
刚到百亿找 IBM 导入也是算蛮大胆的，
蛮大胆的。那之后又导入几个顾问案，包括 Sales Transformation， 我们怎么样去透过 CRM 去管理全球的这个客户跟业务。那再来就是我们有一个导入一个产品，
都是用 IBM 的，都是
那时候都用 IBM。
你们虽然是都一群 HP 出来的人，可是你们真正学的是 IBM。
对，因为刚好 IBM 有顾问服务啦，因为 IBM 过去很多的这方面的人才，他会从全世界调人才来协助我们，所以我觉得在那个阶段的打底对研华来讲是很重要的。
体质改变，
对，体质改变。那这体制改变在什么时候开始起风呢？是从2010年。2010年是什么时代？就是 IBM 在谈 Smart Planet， 就智慧星球。所以我们有这个灵感，而且我也看到我在中国的时候也看到这个中国那时候在谈那个叫 Smart Sensor， 就 Sensing China 啊。那福锦涛还到无锡的这个传感器的中心去试调，是调研，
就是讲物联网，欸，我们讲物联网。
那时候就是物联网的模模糊糊的概念，在我的脑袋里面成型。那我也去台大找了一个教授来当顾问，来跟我们所有人介绍什么叫 IoT， 什么叫物联网。所以从那时候开始，我们公司的愿景，我们每五年就会做一个愿景。所以从那一年开始，我们的愿景变成是我们要做一个智能地球的推手。啊，这跟 IBM 就是很像，
这也是学 IBM 的，
这是 IBM，
就全力学 IBM。
对，我们就是要变成智能地球的推手，因为我们是未来的有几个 billion 啊，500亿个 device， 那这每一个 device 互相连接啊，产生一个非常智能化的社会， 就是一个很大的愿景，那我把它称为这是启风。那在这个阶段我们也配合这个，我们做了一些组织的改造，这大概两部分。第一个就是说我们把原来是产品导向的公司，那我们把那个组织的作为改造，每一个区域呢有三种不同的业务，我们有包括 Industrial IoT、 Embedded IoT、 Service IoT， 有三类不同的 Sales。 这些 Sales 呢要 Dual Report， 一个是 Report 给区域的总经理，有一条线要 Report 给在台北总部的Sector Head、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认为，我们也觉得说未来的 IoT 不是纯粹硬体，所以需要一个软体，所以我们在2014年推出一个叫 WISE PaaS， 我们那时候有一个名词叫 ICE PaaS SaaS， 你还记不记得？我们认为，对，我们认为就是说我们就是在下面的 device， 我们的资料采集又如果要上到云端去做运算或是做 data mining， 需要经过一个 PaaS，所以我们就成立一个软体部门，就开始设计我们的 WISE PaaS，
就是你的硬体再加上软体，增加附加价值。
对，增加附加价值，这也是我们的另外一个护城河。所以我们变成是一个由纯硬体的公司变成硬加软，所以软体是帮
软体当护城河很重要。像大家觉得说为什么 NVIDIA 那么厉害， AMD 的晶片好像效能比它好，但是客户都被软体绑住，都没办法换成 AMD 那边去，就是NVIDIA 有一个 CUDA 很厉害嘛，
对，
一个 CUDA 软体很厉害，
他如果没有 CUDA
不能换，就是让你没办法换。 那你们也是用这东西增加你们的客户的粘着度，那你们的
那刚好就是说我们在2012年开始，这个梅克尔总理提出一个工业 4.0 的概念，
是、你们又跟上了。
我们又跟上了、然后工业 4.0 完以后就是又
工业 4.0 就对到工厂自动化，
对，工厂自动化、然后再来是 AIoT， 就 AI 开始上场了，所以我们几乎每一个步骤，整个趋势发展步骤我们都踩得很紧，而且我们在每一个趋势要来之前我们都领先业界去主张。
这跟品牌也是连在一起，
这个就是跟品牌，就是行销、那这一部分
办研讨会到处跟人家洗脑，这样子。
对对对，这个就是我的工作，我主要的工作就是 在做这个事情。所以我
所以这个也是 IBM 擅长的事情，所以你们等于是全力学 IBM 嘛，在这方面
没有错。这个就是其实 IBM 顾问给我们的带来很大的这个效益。
可是 IBM 在那十年其实走下坡的，但是你们接收了他的这个 legacy，
因为他没有产品。
是，
你如果要过来说，因为 IBM 没有产品，
产品不够强，
它有 concept， 但是物联网的时代需要很多的 device， 它没有 device，
所以你们接手过去了，
所以 我们顺利的把这个它的愿景把它实现，这样子。
所以你们其实在2010年之前是亚洲第一大，但是还不是世界第一大工业电脑公司嘛、到后来就打败了德国的控创、
其实控创在2008年2009年跌了一跤，
就是那个他本来是世界最大，他本来是德国的从 BMW spin-off 出来的公司嘛。
因为他那一段时间并购了很多公司，在美国在欧洲的并购很多公司，
他本来太想要长大是不是？
对，然后
太想要跨出欧洲，
并购都变成是他的包袱，都没有成功、所以他事实上最后我们在2010年我们就一举就超越过空虫，
从此就没有对手了，感觉起来好像是就没有听到有
应该这么讲，就是说这个市场还很大啦，因为我们这市场是很大而且是很碎片化，所以我们相对比较不担心我们的市场的 top line 的限制，
因为营收哈，
营收的限制就是在你的想象。我们现在来看我们有很多市场是过去我们没有的，比方医疗，过去我们没有医疗这市场。
医疗哪一块？像你说放在 GE 的那个超音波、
没有没有，我讲的是我们医院的自动化那一块。
好，医院的现场，那个什么目视化管理那些的，
对对对，
自动挂号，
自动挂号，还有门诊的系统，然后诊间的管理系统，还有床边这个病床上面的那个电脑，研华可以讲在这个市场里面，在台湾大概垄断这个市场。因为我们是第一个提出这样一个帮医院智能化的一个公司，那我们这里面也有，我们也投资了一些软体在里面，所以也就是说那个市场会一个一个会跑出来。那 Sushiro 这个也是一样，
寿司郎刚才讲到那个，
那你刚刚提到就是我们的这个赌场里面的很多的那个
博弈机台，
博弈机台
吃脚的老虎那些，
那是我们在2012年我们并购了英国一家专门做 gaming 的公司，我们并购这家公司的时候它才美金8个 million， 可是现在他已经他这个总经理跟我讲他已经做到80个 million 了，
8000万美元。
对，那我说怎么那么厉害能够成功，他说他过去因为他自己小公司，他没有能力去负担这么大的这个备货啊生产啊，他没有足够的资金，所以他就会卖给我们。所以并购也是我们从2009年开始研发开始做了几个国际的并购，有英国公司，有德国公司，然后也并购了美国的公司。
这些并购都是为了带进新的市场新的客户。
对，我们当初为什么空宠其实是很不好的时候曾经丢出来 要卖，
现在被华汉买走了、
被华汉买走，我们最后评估我们不买。因为主要的原因，第一个它要价我们认为是太高，第二个就是它跟我的 embedded 重叠是100%，而且在欧洲我买下来以后我没有办法处理这些人、那人都很贵的、
那人很麻烦，
对，他不会赚钱，
在德国买人都很害怕的，
所以最后我们决定就不买。因为其实他第一个来也是希望我们把它买下来，也就是说我们研华不会去买营收，我们是买 core competence 或是买人才。像我们的 gaming 那个纯粹就是买一个 vertical market 跟买人才。我们买了一家德国做 D-Log 做车载电脑，它也是欧洲第一名啊，全球第三名。那我们自己做也做了很久，但是就做不大。那我们就是
这个是一个品牌，
对，它是一个品牌，所以我们把它买下来。所以从2008-09年开始，就说我们研华开始做一系列的海外的并购，而且我们也不贪心，不照进，不会想要说为了营收去并购一个很大的，那最后吞不下去。所以某种程度我想控创卖给华汉， 我相信是并没有产生太多的附加价值。
可是华汉现在的营收是1000多亿，比你们多，所以他现在算是第一大工业电脑公司，
也可以这么讲。如果从营收的角度他是比我们大，
但是他不算是第一大工业电脑品牌，是不是？
你如果从他的股价你大概就可以看到，因为投资者并没有买这个单，他认为这样一个成长的模式事实上并不是价值的成长，它是量的成长而不是价值的成长。
对，你们本益比大概有30倍，它现在在10倍左右。
对，差的太多了，
这是一个蛮有趣的变化。那我们回到一开始讲的那个中美一个世界两个系统，然后红色供应链，就是说你刚才一开始就提到嘛，中国市场的比重开始在下降，那个是什么样的因素？因为刚才没有竞争者啊，那可是为什么会下降呢？
其实我5年没有去中国，我也不晓得中国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但是
从大趋势来看，
对，但是我觉得就主要制造业离开中国，这是千真万确的，包括台商、日商，
都是你们客户，
对，都是我们客户，所以那个生意跑掉了嘛，第二个，他由于受到晶片法案的限制，所以他拿不到高阶的晶片。所以像寒武纪啦，像这个腾讯啦，或者是浪潮，他们做 server 拿不到这个晶片，他工厂就没有办法开工啊。所以这些原来事实上也像华为是研华的客户啊，浪潮也是啊，所以原来我们可以做的生意都不见了。那我们碰到这个应用，在大陆有一些公司一样碰到这个问题，所以他们开始的确在中国有出现一些我没有听过的竞争对手，都在华南，
所以他们本来可能可以赚 easy money、
对，
现在赚不到了，就开始来赚你们这种不好赚的钱了。
而且他可以用很便宜的零件，然后他也不用答应 longevity， 反正他就用我们一半甚至三分之一的价，
他可能是用
来切市场，
超短线的方式来，
对，来超市场啊。的确这个东西对我们的生意也受到一些影响，我们的确这两年在中国发现有一些新的竞争，
等于是在不同的 vertical market 有不同的竞争者。
就是在我们最擅长的那个机箱板卡，就是那个放像类似 server 这种比较低端的这种工业电脑，就是出现很多新的竞争对手。
这也是属于他们市场景气不好之后可能出现的状况。
所以这个对我们的影响有两个，第一个就是我们的 top line 稍微影响，第二个就是我们的在中国的获利毛利可能会受到一些影响。
是，所以才会造成说中国是比例萎缩。
对，
我就觉得很好奇，就是说纯生你们一开始创业的时候就是会想到说你们是成为台湾第一大电脑品牌这个事情吗？
我相信是没有。 我们为什么一直到1999年才股票上市？原来刘克正我们董事长的想法就是说，公司反正就是做一个小小做，然后有赚钱，然后也不用上市。
对，你们很晚上市。
对，我们很晚，我们1999年，
从你们那边 spin off 出来的盐养比你们还早上市。
哦，他可能提早一年上市。
对，
所以也就是说我们当初并不是为了追求成长追求上市在经营这家公司。even 刘克正他也没有想到说他今天会变成，
对，一开始不想做大反而做大了，
反正做大了，反正就是一步一脚印了，就是每天就很认真的执行这个愿景，
有点像龟兔赛跑的故事。好，谢谢春盛的分享，也谢谢大家的收听。最后也跟听众朋友分享，如果想要收听更多阿隆伯胡说科技的节目，或者是看我的专栏文章，邀请大家下载天下杂志 APP， 除了每天都会更新时事新闻及深度分析文章外，也让你更方便的收听阿隆伯胡说科技。详情请看资讯栏连结。阿隆伯胡说科技是隔周四下午5点播出，下次更新时间是4月25号，请听众朋友准时锁定，并到 Apple Podcast 追踪听天下，给我们5颗星。有什么想胡说的，也欢迎留言给阿隆伯。另外还可订阅我的电子报，全方位补给科技趋势。我们下次见，拜拜。
谢谢，
谢谢。